啊，喂喂喂喂
喂，
有人在家吗？
哎呦，没有。
谁呀？
我出门了。
我们现在假装，我们现在假装讲电话。我打电话给你，喂。
哎喂，我是小美。
你接到电话，我先报上你自己的名字哦。
我预设我认识你，我想说八轩晚上打电话给我要干嘛？
没有，现在是上面显示未知的好吗 ？Ring， 然后接起来。
哎喂，
喂。
喂
喂
喂，
你怎么不是应该说请问哪里找？
我在等你发号施令。
请问你是小美太太吗？
我是小美没有太太。我是霸轩太太，我不是小美太太。
哦，请问你是霸轩的妻子吗？
是。
是这样子的，就是您先生呢，他今天到我们刮刮乐外面。
他就刮中1000万？
没有，
他会到我名下。
他刮到一台。
我要跟你确认是不是本人。
不是，我想跟你通知一下，他刮到一台宾士了。
啊，真的哦？
真的。那
啊，可是他落地就贬值了。他为什么不是刮到一栋房子？
没有，因为您先生今天在我们刮刮乐外面，他的摩托车去刮到我们停在门口的宾士，可能要赔偿。
那个我不是霸太太。再见。你打错电话。
不是，你刚刚不是说你是霸太太吗？
没有，我记错了。
可是他上面写紧急联络人是这支电话。
啊，真的哦？
对啊，
你打错了。你要不要再去查询一下？
宁波的号码是空号，嘟嘟嘟。
我们现在在演什么情境剧啊？
欢迎收听今天的霸轩广播电台。今天是3月14号的，3月14号是不是情人节？
是白色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要谁送礼物啊？
女生。
哦，我的礼物嘞？
我吃掉。
3月14号是女生送情人节啊？
对啊，会送。
啊，你要送我什么？
你要不要吃蛋卷？
那是公关品。
哦，
哎，我的礼物嘞？我要生气了。
Angry。
我的礼物嘞？
阿爸，等一下去吃臭豆腐。
我不是有帮你准备情人节礼物吗？
对啊。
那我的嘞？
还没有定。他还在商店里。那你要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准备。
我想说我们是个务实的人。
那你生日的时候我讲这句话你会不会生气？
会啊。
哦
那怎么办？你想什么？
冰室。
嘟嘟，你打错电话了。
白色情人节不是男生回送吗？是吗？
真的哦，我记错了吗？我想说情人节你有送我了，白色应该是我回送。
对啊，正常你要回送我了吗？
那你吃一块你那个，
那是公关。你不要拿那个直播小饼干搪塞我
哦。那不然明天补过一下。
真的吗？明天我们要怎么过啊？你要跟大家分享你明天要给我什么惊喜。
那个
明天先去演讲，先去工作，
然后晚上回来煮健康餐，然后帮你洗碗。你要礼物吗？
有什么礼物？
可是我不知道我送什么。你也不能吃啊，你想要的东西太贵了。
我没有啊。
你刚刚说宾士。
CP 生活科技，谢谢斗内。近期刚创业，但是如果有跟到小直播，都会小小抖一下。晚安，谢谢 CP 生活科技。创业要加油，创业是最辛苦。其实我最近有开始反思我自己。
哦，你反思？
对，我最近开始去想到，从19年我创立工作室，你也跟着我工作，一起工作到现在2024年。
嗯，
你还记得我们2020年的生活是怎样吗？当时我们还没有请银邦和严凯。
嗯，
我们2020年的一整天生活是怎么过？
不规则的过，然后有时候醒来的时候是中午。
嗯，
不会说早上醒来，就是想睡才睡。那因为这种非常不规律的话，就是很容易工作到半夜3点，或者是工作到隔天看到太阳，然后早上才睡，然后可能 maybe 睡到中午或下午起来吃个饭。
我记得我那时候超常晚上10点画图，画到早上7、8点。
然后有时候是早上醒来，差不多约10点或11点的时候，可能就是去85°C 工作，然后一直在85°C 工作到晚上。
2020年的时候，我们都在85°C 首播，因为我们会去那边工作一整天，做完之后直接在85°C 首播。
然后渴的话就去买一杯咖啡，饿的话就去买一块面包。
对，这就是我们2020年的工作模式。我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好像比较认真，
因为那是创业期啊。
我觉得我那时候很惊悚，我那时候眼睛张开就在工作，我那时候只要一眼睛张开，我就知道要赶快画图。 要来做影片，要赶快画图。
而且那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是因为那一段时间都是疫情期间。
嗯，
对，就是有时候你也不太敢出门，可是一直闷在家里面又很焦虑、很恐慌。
嗯，
啊，然后出去也恐慌，在家也恐慌。
那时候我基本上都是醒来就在工作，
对，
然后工作累了就睡觉。
然后通勤的话，你只要不晕车的情况下就会工作。
我们去麦当劳，我就在麦当劳工作。
哎，对对对，
我们
出差，然后就在那可能找个地方，然后开始工作。
对，
工作到去跟人家开会，然后才有一个休息时间。
我一回到饭店也是 iPad 拿出来继续工作。
对。而且那时候就是要开始一直因为刚创业嘛，创业什么事情都不稳定，就要帮自己找案源。所以我那时候我找到一个案子是每一个礼拜都要上台北开会。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赚到钱就是会一直 share 出去，就是又归零。
对，
所以我们就只能坐夜车的客运。
哦，对，以前我们出去出差全部都是坐客运。
对，就是而且是坐晚上客运，因为晚上客运比较快到，然后睡觉起来，然后什么到了？
对，这就是以前我们的模式。
嗯，
然后我现在想一想，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有一点在想，说我是不是没有以前的那种冲刺的样子？我在想说，我是不是有点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一刚开始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 YouTube 频道，我想要把 YouTube 频道做起来。所以我力挽狂澜，我就是我一定要把频道做起来，我一定要把频道，我一定要把频道做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拼了老命的，一直去做影片，一直做影片，一直做。我相信有大家有在看我们影片的人都可以知道说，我们影片的自从兔鼠加入之后，我们是不是一整个影片的动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生动？而且我自己真的越来越喜欢，真的就有兔鼠才知道，就是我一直对影片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也希望说这边再多一点特色的东西，然后我会加很多我自己希望可以加进去的小巧思、小心思，一些酷音乐啊，一些酷动画，我都想把它往里面。相对就是我们最近影片更新速度比较慢，然后我最近真的有想要把影片速度更新速度再拉回来。我是觉得说，为什么我以前可以到哪里都在工作，为什么现在好像不行？我现在就是好哦，现在在通勤，那我休息一下好了，我睡一下好了。
可能因为三年前你29岁、28岁，那时候还是二开头，你现在已经三开头了。
三开头，成熟男人就更应该要精壮一点啊，对不对？
啊，可是你的身体精壮不起来了，
哦、
对不对？
没有，
你就会有种
精壮的起来。
哦，真的、哦，
初老症状。
哦，初老了。
我觉得，那你觉得我这个礼拜有没有比较认真在工作？
有啊，很认真在工作啊。可是相对的就会很担心你自己的身体，因为有时候人在工作的情况下会去忽略一些身体给你的一些警讯，你会用自己工作的那种专注力去压住它，可是当你真的放松下来或休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
欸，可是我不得不说，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只要一直很努力的工作，你反而可以忘掉其他的烦恼。
哦，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脑子会这么乱想有的没的，或是你可能心情不好，或是你在烦，或是你有其他压力，你在担忧什么东西，你只要一股脑下去全部工作，你就会忘记那些烦恼，因为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眼前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你就会忘记其他那些事。杂事，你的杂念就会被工作给取代掉。
我上一份工作啊，就是刚好遇到舅子他再见了，
嗯，
然后那段时间我很痛苦。可是因为我本来的工作就已经很忙，可是又要去顾及那种我可能回到家没有看到舅子，然后又要去想他已经不在的那种痛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都会一直把工作带回来家里做，然后一直去填满那个不要去想这件事情的。可是
所以你就是拼命工作忘记舅子。
对，就忘记舅子。然后他确实这件事情有让我去渐渐的放下舅子他已经不在了的这个事情，可是我付出的代价就是我的身体啊。但是身体这种东西，健康这种东西就是没办法去挽回的，就是你的健康才是真正你的资产。
有啊，你来我们工作室养老了，养病。
哦，养病。
对啊。然后验 his 我有思觉失调与忧郁症，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就很容易胡思乱想，上次还在公司要跳下去 QQ。 哦，说到这个，我就决定今天讲一个很敏感的东西。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学生的时候，我很想要哦，我小时候就是很不快乐，就是我一直很想要从人生中登出，而且我有尝试从人生中登出过。然后我问过小美一样，小美说她你小时候也有想从人生中登出过。
有啊，第一次想登出是在小二。
对，然后有点小。然后我一直以为小孩子会想从人生登出是很正常的。结果我问兔鼠和仓鼠，兔鼠说没有啊，我没有想到这种想法过。然后仓鼠就说哦没有啊，我没有这种想法过。我就很笑，我很笑，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我一直以为小孩子会很想要把人生登出。
会，可能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会想过这个问题吧。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想从人生登出，而且我是行动派。小美，你知道我是行动派，我从小就是。
我要翻白眼哦。
我小时候从小就是行动派。
对啊。
我尝试各种方法从人生中登出，我都失败了。
比如说从那个溜滑梯上跳下来吗？或者是那个荡秋千荡特别高，看会不会摔下来？
有人说没有，我超爱登陆的。想把人家登出可以吗？不行，
不行。
我记得我小时候很想要登出，就是我记得 我以前我压力很大，然后我在跟班上的同学聊天，然后我们在那个溪边聊天，然后我就说，哎，我真的好想登出，我觉得我最近压力好大，我好想要跳进水里、哦、然后他说啊，不要啦，我有一个姑姑，他的舅舅，他就是跳进水里想要登出，他跳进水里、然后别人把他救下来，然后他被呛到变植物了，他现在还躺在医院。我就哈，
他现在卡住了，他隆顶。
你登出要么就是电脑关机，要么就开机，就他卡在那个蓝色这一幕就是那个电脑当死那里、
他用这种方式来救你，他怕你乱去想一些有的没的。
对，然后他就变植物人。我就说哈，那还是算了，我不要跳。你小时候想登出原因是什么？
第一点当然是跟自己的家庭有关啊，然后第二点当然是在学校遇到挫折。但其实我在我的家，从来没有半次，想要登出过。
你在你家？
对，我的家庭没有让我想要半次去登出过。但是我在学校或者是我在外面碰到的一些事情，就会让我很想要登出。可是每次回到家之后就登录了，
回到家就登录了。
我妈会 key 那个密码，所以就登录。
哦，你妈妈会让你感受到温暖。
对啊，我妈会让我感受到温暖。
哦，好好，幸福的小妹。我觉得
其实我以前只要有一点想登出的念头的时候，我都会去听中岛美嘉的《死了一了百了》那首歌。然后那首歌的话，它前面就是在讲述自己一些为了一些什么事情，大大小小事情可能都会想让它登出，可是最后它依然可以坚守着去看到光，去看找到自己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那一首歌也陪伴了我度过很多不开心的低潮期。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想从人生登出的时候，然后我跑去小北买那个烤肉用具。
你要烤你自己？
我想要烤我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是中秋节，也不是什么特别节日，然后那个你知道在卖炭的地方都会写说那个珍惜生命什么的。
对，
然后店员还跟我反复确认哦，第一你买炭干什么？我就说我要烤肉。你要烤肉跟朋友对不对？我说对，我就买我家烤肉。然后小美就来了，
我咬你。然后还对你骂脏话。
我生气会骂脏话哦。好了，我们不行，我们要换一个比较好的主题。你先帮我开一个主题，我们不要讲秀蹦的。
哎，那个，
你情人节要送我东西了？
没有，我们还是回到刚刚主题。
我觉得有时候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家里面想登出，因为我们家是单亲。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那个爸爸妈妈在吵架。
哎呀呀呀呀！
然后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吵架吗？
去买麦当劳？
不是。然后我觉得最烦的就是为了钱吵架。
我想说有最近有新的甜心卡。
然后那个我那个家里面那个男生就那个把车子拿去贷款啊，拿去那个地下钱庄啊，然后然后我就
等等等，
因为那时候你年纪又很小，你不能、
你
不能改变任何事，
你也不敢戳，
你也
你也不敢去发言，你怕被波及到。
你也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赚钱能力啊，所以我只能这就是不太敢生小孩的原因，就是因为怕没有钱，没有钱的话小朋友会很可怜。
那你应该去常去我亲戚家看看那可爱小妹妹。
对，可爱小妹妹，
她会治愈你的心灵。
你要生小孩了吗？
那个你要生了。
你现在想不想生小孩？
你要生我就生啊。
真的吗？
对啊，你要不要吃蛋卷？
我们要生小龙女了。你会不会觉得现在生时机不好啊？
就让我想到，好像前阵子你有一个恐怖发言。
什么？
如果生出来的是小霸轩，那他五岁了就是成人了，我们不能抱他。
对对对，如果我跟他讲，我的逻辑是这样，就是我和小美最近有讨论过到底要不要生小孩。我就说如果生小女生的话，那小女生一直到五岁、十五岁、二十五岁我都可以抱她。那五岁的时候抱抱抱抱抱抱，然后十五岁的时候抱抱抱抱，哎，爸爸抱一下。二十五岁的时候啊，爸爸抱一下。然后如果是生小男生的话，他只要五岁了，你是大人了，不准抱抱，你是大人了，去那边玩。
你现在已经五岁了，你已经长大了，
你长大了，你出去，
你已经不需要抱抱，
你不需要爸爸了，你已经五岁，你可以出去工作。
然后女儿，哎，十五岁，女儿抱一下。
哦，那会走路叫他去打工。
由此可见哦，霸轩也是个女儿控哎。
对啊，大部分男生都是女儿控吧。可是我现在唯一的忧虑是什么？就是，我不得不说，我身边我认识的朋友以前的，还有一些同学，他们生小孩的，看起来都不太 OK。我说不太 OK 是，他们都有好多刺青。他们都会抽烟，然后
小朋友都会闻二手烟，
然后他们小朋友都有样学样的，就是他们小朋友看起来有点坏，就是然后他们本身也是那种然后我就很怕说，哇，现在因为周围身边的人有生小孩的都长这个样子，我觉得很怕，万一我的小孩子以后去学校，同学都长这个样子怎么办？小美就说，所以都要送到最顶的学校。
就是你可能要帮他过滤一下学区，
嗯
嗯，你可能就是要做功课啊，然后是看他的教育方针有没有跟你心目中的那个符合你的心目中的逻辑。
那女生，你觉得我们高中我们班上的素质怎么样？
认真说的话，再见。你为什么挖个洞给我跳？我不确定我们的同学有没有在听。
我们就假设他们没有在听直播。你觉得以前我们高中毕竟是我们同一班，我们是同班同学，你觉得我们班上大家的素质怎么样？
我们毕竟都生活在那个违建的大楼里面，那我们应该挺违建的，素质也挺违建的。
哦，好啊，我觉得你这个回答蛮好的。
危险发言哦。
高成新，谢谢斗内。我老婆问过我，如果生男生的话怎么办，我就把男生当女生养，我不介意的，女生最棒，来骗女生女生吧。我知道如果生男生就把他打扮成女生。
不行，可是我以前都对我弟弟做这件事。
真的
哦？对，我都会帮我弟弟穿洋装。
你看谁的洋装啊？
我们的。
你看你姐姐的洋
装，我姐姐传承给我，我再传承给我弟。
啊，你怎么把洋装？你怎么叫你弟弟穿洋装？
我觉得很可爱呀、啊，穿一下绕一圈的，好可爱呀、啊，拍个照，妹妹。然后他就会用那种很像那个看白痴的眼神看我，他就会然后可是因为他很乖，所以他会照做。
啊，你叫你弟弟做，快穿女装。
我不是叫他穿，是我帮他穿。
我帮你穿女装。
对，我帮你穿女装，然后我还帮他绑头发。
来帮你绑头发，
我会帮他绑充电炮跟那个小辫子。
然后你就说，哦，你好可爱哦。
然后小女生的裙子都是有点蓬蓬裙，以前都是那种小洋装蓬蓬裙、嗯、然后我就会说，哎，好可爱哦，你从楼梯上跑下来，然后那个裙子就会飞，哦，你看你好可爱哦。其实就只是把它当超大只的芭比娃娃在玩。
你把弟弟当芭比娃娃在玩。
对啊，
所以他就你帮他换好几套衣服。
对啊对啊。
Hello，
他有一件就是向日葵花样的，我就觉得他穿起来特别可爱。
哎、啊，你弟很听话哦。
对啊，很听话。
快穿！
可是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心理状态，我可能要回去问他。
啊，是你？那你姐姐会吗？
我们两个一起弄啊！
快穿裙子！你们两个？
对，我们两个一起合手联手把他打扮成女生。
哦，
对啊，
还绑头发，
叫他绑头发。我姐跟我弟差十岁。然后我跟我弟又差四岁、嗯、所以那个落差其实是拉距是蛮大的，所以他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那个芭比娃娃在玩。他
有人说弟弟的衣橱里面有没有女装？
哦
哦，那你弟弟喜欢女生还是男生？
他喜欢女生。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有跟我讲过他喜欢女生。
哦，我知道。
对呀、啊、
他喜欢谁？
那个有养猫咪的。
有养猫咪的。
对，很多人都有养猫咪，所以没事。
好，我们不要在这边爆弟弟的料。
好，没事，大家都养猫对吧？
弟弟当时有没有想登出的念头？这个我不知道。那你小时候有真的芭比娃娃吗？
有啊，我有芭比娃娃。
那你芭比娃娃怎么跑去玩弟弟，不玩芭比娃娃？弟弟比较好玩哦。
弟弟是大的，而且弟弟会互动，而芭比娃娃是玩偶。
是假的。
是假的。
那弟弟会怎么互动？
弟弟有时候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会生气啊。对啊，
这芭比娃娃会生气耶，好好玩。
就是会不情愿啊啊！你就想，你就逼迫他，快点，快穿！然后他生气的时候特别可爱，
真的哦。
对啊，
那如果你把性别调换，那就是哥哥逼妹妹穿，快穿！
穿什么？
听起来很变态。
你说穿男装哦？
没有啊，就是你把性别对调，就哥哥这边逼妹妹换衣服，听起来就有点变态。
好像是哎，
而且还是两个哥哥。你今天把性别对调，一个大哥和一个二哥，然后这边逼他们最小的妹妹换衣服，快换，你很可爱，快换。
好恐怖。
你不觉得性别对调之后觉得很牡丹吗？
好像是
哦、oh, 为什么哥哥姐姐都喜欢惹弟弟生气？因为弟弟妹妹生气会有一种可爱的感觉吗？
就他们因为小小的就很可爱啊，然后惹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发脾气，你知道是不是？你就觉得他很可爱，有病
有病
我姐姐有病，
我你弟弟出来说我姐姐有病哦，这就是你小时候玩弟弟的故事
哦。对，
我小时候反而他没有和我妹妹，我妹妹很凶
哦。对，不是，
哎，我妹妹比较凶，不能跟她这样闹，
嗯，
你闹她的话，她咬你。我们回到刚开始，你觉得我们今年要生小孩吗？
我们顺其自然嘛，对不对？
真的吗？
对啊，
顺其自然是什么意思？不要带
啊？
顺其自然不是不要带吗？还是不是？
顺其自然的意思是指你想生的时候再生呢、啊？
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想不想生。
对啊，你看你很疑惑啊。
因为我很怕我生了之后我的经济能力不允许啊，就是养小孩会我们会有一种阴影，就觉得说没有钱的话养小孩一定很辛苦啊。可是又怕以后真的有钱的时候又不太能生了，因为大家、
哦、老了，
大家知道只要女生年过30之后每晚一年生小孩，小孩子是唐氏儿的几率就会变高，对不对？
就是各种疾病的可能性会增加，
小孩子的疾病会一直跌 buff 上去，就是你30岁之后每晚一年生小孩，那小孩子可能就是唐氏儿的几率就变高，然后还有各种疾病、
嗯
的比例全部都会拉高，
嗯，
所以我很担心这个，我很怕再过了两三年，就三二三三三四，然后你越来越不适合生小孩，然后到时候我们才想生的话就，
哦，就是我呀，
对啊，可以考虑冻卵啊，还是我们去冻卵
啊？没有，你知道冻卵有多辛苦吗？
有多辛苦啊？
你因为你要排很多很多很多的卵、
嗯、
才能冻嘛、
嗯，
所以你要一直帮自己帮自己打针啊，戳戳戳，
戳哪里啊？
戳肚子啊。
戳在肚子上，
对啊，就是你要自己打针，
你敢戳吗？
不敢，
我帮你戳。
不要，你生出很多蛋之后啊，然后就要去医院，他帮你挖出来，哎呦，那假娃娃呜进去，然后把他的蛋捞出来，喂，
嗯，
然后再去选啊，选你的蛋的健康度啊，然后就选几个之后把它冷冻。
那之后要用的时候要怎么用
啊？拿出来
微波，
拿出来解冻，
拿出来微波。
也微波会死掉。
哎、欸，之后要用怎么用啊？
哎、欸，拿出来，然后跟你的小虫
、啊、
结合之后再放回去、啊。
再放哪里？
肚子里啊。
放到男生的肚子里。
好啦，我觉得你肚子也蛮适合的。
哦，
你的肚肚看起来蛮适合受孕的、欸
哦。所以其实老化的是最主要是卵子，对不对？那我去冻精咧？
你的冻精只是秀出来而已，你的过程非常的愉悦、
哦。没有，哎，那个也是非常的辛苦
哦，非常辛苦。
你在冻精的过程也非常辛苦，
哦，很辛苦。非常辛苦，可能要需要看一些好看的。
我们性别平权。大家都很辛苦，没有说你动了很痛苦，然后男生动起来很舒服的，
没事，
我们都很辛苦。有人说很痛，手术完也不舒服，动卵要手术啊？
对啊，动卵是手术啊，
真的哦？
对啊，因为你没有做功课，你才会一直鼓吹我。你做完功课，你就不会想说，哎、欸，女生去看看。
那你觉得不动卵可以吗？
不动卵可能就是急剧，我们可能 maybe 定一个时间点。然后就看那个时间点之前还有没有想生啊，如果没有的再见大轩的女儿。
你现在31岁，你
我可能还有2年时间可以思考吧。
所以你是说33岁哦？
对啊，33岁还行，
35岁就很危险了吧？
对啊，35岁就是高龄。
好，那我们就是跟大家定一个33，在2年我们再决定到底要不要生。
对啊，
只是其实我一直在想生和不生之间犹豫，只是会怕说，也是因为小米跟我讲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年龄越到女生一是年龄越高生小孩，还有小孩子有各种很多 debuff 会一直往上加。
嗯，
我也担心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干脆不要生，就是生了之后小孩子可能以为我姑姑37岁才生女儿。没有，我跟大家讲，小美妈妈40岁才生弟弟耶。
对，40岁才生弟弟，36岁生我。
哦，你妈妈36岁生你哦？
对啊，
那可以啦，那36岁，
我相信妈妈基因。
对，你看你妈妈36岁都可以把小美你生得像小精灵一样。对啊，那你我们就是目标定小美36岁的时候生。
怎么越来越晚了？我以为是33岁的部分。
可是你好像有点体弱多病呢。
哎，不要担心那细节。我妈说要生之前要进补一下。
真的吗？那你要开始吃肉了吗？
哦，没有，不是进补不一定要吃肉啊。有些人是胎内素啊，就是整个过程都吃素。
有人说如果要生的话要赶快，不然年纪大的小孩很小啊。
当你已经老扣扣已经都快不能动了，就你小孩很小。
就像我们两个，我和小美明明只差一岁，但是小美妈妈已经退休了。
哦，对啊，
你妈妈已经65岁，已经开始拿退休金了。
我妈已经66了。
哦，我妈还57。
嗯，
对吧，这就是差距。
差距。
好，那我们开始本周的 Podcast 互动环节。你言论说我是3年级少女，你们讲话小声一点点就好，因为我不敢让我妈听到，所以我都戴着耳机，然后用比较大声，然后又画画就会吓死我。喂
喂，
一颗糖果说从6年级听到8年级了，真的很好听，霸轩的笑声很魔性，校车上一听一听就会笑出来，被人家当神经病，真的好喜欢。可爱的小六声说希望被念到，希望可以更新快一点，我每天都听。好，谢谢可爱小六声，我们尽力更新。打沙比说卓静婷，霸轩的笑声超魔性，睡觉听 Podcast 都睡不着，小美的 V 跟文超可爱，祝你们 YouTube 早日破100万订阅。我是以前留言，之后如果有零用钱会抖念你们 V。 好，谢谢打沙比支持，谢谢卓静婷。西瓜旺说非常好听，如果你们上学时会一直看窗户吗？本人一直常常看，拜拜。第二次留言给你，你写上学的时候会常看窗户吗？
那我看过窗户有不好的经验，所以我后来都不看了。
什么是不好的经验？
就是以前国中的时候，
嗯，
然后我坐在靠近窗边，就是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然后走廊下面，
嗯，
因为我们的教室在2楼，
嗯，
我然后楼层又低，所以我只要看出去就可以看到1楼种的树。然后有一天上课上到一半，我想说好累哦，然后看一下外面，然后就看到那个外面的树的旁边有一个某个地基组在瞪着我，然后我就吓到了，我就再也不看窗外。
你上课看窗外，然后就被阿飘瞪了。
对啊，
他在楼下看你。
对啊，看我，然后我就哎呦，然后我就不看了。所以大家不要乱看窗外。
你知道更恐怖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他飘上来。
他来了。
他看到你在看他，他就飘上来。那如果他飘上来的话，你要怎么办？
我好害怕。我会跟我奶奶拿护身符，然后上学。因为我也不可能跟老师说，老师我看到我不要坐窗边的，对
啊。那他如果真的飘过来找你怎么办？
好
恐
怖哦。
拿护身符甩他，
哎，
走开！
他等一下被飘到人家烫伤。
我们不要乱开玩笑哈。好，我们下一题。我是小懒猪说超赞，超爱你们，赞赞，希望可以快点更新。10岁小屁孩，等有能力了会加入你们的会员的。谢谢，我是小懒猪。然后 Wen EJ 说求救 Wen。我听完新一集电台想转去听维腾的电台，结果两个电台融合了，霸轩电台的内容然后图示是维腾。台湾的某人说好听，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变成了台湾的某人。哦，起床喝水说 Hello 我耶，你妈咪的猴子奶奶。希望工作室大家一直都很快乐。嗨，霸轩小美，我是一个米虫研究生，每次晚上回家之后都会听你们的节目，真的超有趣。我跟男朋友也会看你们的所有影片，很喜欢你们工作室的氛围，尤其是废片人的互动。偷抱怨一下，我们实验室的氛围超差，总有人在搞小圈圈，我们也没办法理性沟通，讲公事也能情绪化，很烦。每天想着在5个月就能毕业了，听着你们的 Podcast 是我的动力之一，希望工作室感情可以一直这么好。我们谢谢你妈咪的猴子奶奶。
下一题呢，
说回应190，说到 OK 经验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刚退伍的时候，去一家在安平的意式冰淇淋店工作，当时遇到了一组客人，全程用英文在跟我说，英文才是人们应该讲的语言，你们如果不会讲英文，那我不要给你服务了。但因为我的英文听说还可以，国小就考过英检中级程度了，所以我就回他中文说，那你来错地方了，这里是冰淇淋店不是教育部，我们店明明就是英文名字写的 ice cream， 你干嘛，你进来干嘛。然后他很爆炸的用中文开始狂骂我，说我没礼貌，骂我服务烂。然后我回答说 Do you know I have no service
change，
就是意思就是我没有收他的服务费。然后当天我就被店长
charge
暴骂一顿的
哦
哦。以上就是本周的 Podcast 互动环节。好了，那我们就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再见。
再见，
晚安，赶快睡。